咁啊，今日見到我著件衫咧，係稍微光鮮少少，係咪？我唔記得我第一堂著咩衫啦，但我記得我第二堂係著全黑嘅衫，係有暗嘅白色嘅暗條，即係喺黑暗當中仍然有希望。咁啊，上一堂咧就著藍色嘅衫，第一格格嘅，就好似咧圍住地帶去摸走出嚟。但係今日咧著呢件衫咧係稍為光鮮啲嘅。因為有講到復興是一個光明的處境，所以呢原來呢這個就是象徵性的行動。今天會來看到神怎樣無奈地離開以色列人，但又將盼望帶給他們，在困難的當中，希望特別今天的信息成為大家的幫助。好，我低頭我們來禱告先。天父，求神你自己親自的離帶可以幫助我們，让我们能够很深的体会到神你对我们其实是不舍不弃，但是有时候是很无奈地我们所做的事令到神你失望，以致我们能够即是不能够再领受到神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有所反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祷赖奉主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堂讲到以西结书里面的比喻、暗喻或者谜语，咁咧主力都係集中喺解釋呢啲嘅比喻、謎語或者暗語裏面嘅咩嘅意思啦。咁全部都係同審判有關嘅。咁今日我哋就會睇神佢無奈地要離開以色列子民。咁然後但仍然帶俾佢有復興嘅情況。好，我先睇以西結書嘅二章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好，我哋咧嚟先睇一睇一個嘅表先，咁咧雖然唔係經文，但我都請咧阿薛就幫我哋嚟做 PowerPoint 呢一位很好好嘅即係幹事啦，讀俾我哋聽神點樣一步一步嘅離開。
神的榮耀在聖殿，神的榮耀從基路柏上升，停在門檻以上。神的榮耀從門檻出去，停在殿的東門，從東門停在城東，那在山上。
咁呢一度咧，只係一個好簡單嘅表俾大家睇，一陣間我哋會逐步逐步研讀啦。就係、是、神佢自己由耶路撒冷神嘅殿點樣一步一步嘅嚟到離開呢班嘅子民，乜嘢原因驅使佢咁樣咧？咁樣嗱，以西結書第八章第一到第四節呢個信息咧，係由巴比倫翻到耶路撒冷，先知雖然喺巴比倫裏邊，但係神嘅靈將佢提升，就去到咩咧？就去到耶路撒冷呢個地方。咁啊，我哋好難明白，但有陣時會諗啊，譬如而家我講緊以西結書，而家我喺大埔明恩堂啊，但而家呢一刻裏面我腦即刻突然一諗啊，巴黎啊，去巴黎玩嘅時候咧，我會睇巴黎鐵塔啦。我記得當日咧點樣嚟到同師母咧喺個鐵塔嘅對開另一邊地方咧，夜晚可以影到全景嘅咁樣。嗱，而家我軀體喺呢度，但我思維咧去咗好多年之前我去巴黎嘅經驗，係咪？咁當然神嘅靈咧嚟，但係佢將以色列帶到去耶路撒冷，讓佢見到咧耶路撒冷裏面一啲嘅令佢感覺到驚訝同埋可怕嘅事嚟到出現。咁以西結書十一章廿二到廿五節咧，嗰、那個信息就係由耶路撒冷翻去巴比倫嗰度，嗰、那個重點就係記載咗神點解會離棄佢哋啦。原因就係百姓同埋長官咧不斷嘅嚟到犯錯。八到第十一章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就是讲到神是逐步逐步的离开。神的荣耀两次被称为以色列的荣耀，这个是很独特的经验来的。那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一第一节开始呢，就很清楚讲是以西结他蒙召由祭司变成为即是先知的第十四个月，犹大的长老呢走来但是去问他事。你記得我講過啦，長老唔一定係宗教領袖，可能係政治領袖嚟噶。咁咧就我又好深信，每一個嘅朝代裏面都有啲好唔好嘅領袖，可能只係順應王意、討王嘅歡心，而冇理會子民嘅需要。但仍然有啲人係好忠貞嘅，嚟但係為子民嚟發聲嘅。呢班嘅人咧，好可能就係忠於神嘅。他就嚟到去求問以西結，究竟將來我哋會點樣咧？咁樣神就俾佢嚟到睇到個獨特嘅經驗。咁原來咧， 当神带领以西结翻翻去耶路撒冷，特别圣殿嘅地方里边咧，就睇到好多好可怕嘅现象。我哋先嚟带入去睇，原来喺城嘅门外边咧，到至圣所里边，咁先从北部到北门，有三座城门先至可以通过去圣殿嘅。第一就系城门，第二就系皇宫长门嘅门啦，第三就系圣殿嘅院门，由外院去到内院。所睇嘅嘢係越嚟越得人驚啦。好，我睇睇呢一個表，另外一個表，我哋嚟帶去睇出嚟。以西結書第八章第五到第六節咧，以西結就係喺壇嗰個嘅祭壇門嘅北邊咧，就睇到有一啲人嚟到去拜嗰啲嘅偶像，係令到神嚟帶去發嬲嘅。咁神就責備佢哋，呢啲行咁大可憎嘅事咧，係令到我咧嚟到憤慨。喺聖殿裏邊，你嚟到敬拜神。咁跟住第八章嘅第七到第十三節咧，就入到去院門嗰度啦。咁原來咧就發覺到咧有秘密通道喎。呢個秘密通道裏面咧就有以色列嘅七十個長老嚟到去拜牆上面畫咗好多嘅爬蟲類嘅動物，同埋咧啲可憎嘅走獸，咁同埋咧以色列家所拜嘅一切偶像。咁點解你會咁講呢？同埋做呢事咧，佢就話：，神睇我哋唔到嘅，咁耶和華已經離棄咗呢個地方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拜呢啲都冇乜所謂啦。好啦，第三部分咧，就係由外院朝北嘅門口，有班婦女為塔莫斯嚟帶去哭泣，但係最令到神氣憤嘅係最後第八章十六到第十八節。就是在耶和華殿門口和狼子的祭壇中間有25个人，這樣會解釋了，這班是祭司來的，祭司呢是有24个人，一人呢就輪班的，就是24小時啦，但還有一個大祭司，他們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還有呢找那些的手拿著那些樹枝去到個鼻那裡，那時候呢神就說我要來帶去審判這班的人。好，咁我哋咧睇咗呢个表啦，咁我哋就会睇啦。好，我哋嚟带去入到去睇翻嘅时候，原来当先知去到圣殿嘅时候，圣殿系一个敬拜神嘅地方嚟噶嘛，但系竟然咧佢嚟带去先见到咧，就喺墙嗰度咧系有好多嘅图像嚟带去敬拜。咁呢啲图像系乜嘢咧？多数系动物嘅头。然后人的身，如果你去过埃及呢，你见过埃及里面有很多这些这样的蒲草纸呢，画了他们那些的神话故事的嘛，特别是讲到他们去到地狱呢，即是阴间的王你要审判他们呢，那多数那些 的像是什么呢？就是一只狼，一只狼那个的头，但加上人的身。其实我们中国人较为熟悉一点的，中國嗰啲傳統嗰啲民間故事咧，落到地獄嘅時候就有啲嘛，有牛頭馬面咧嚟帶去出現噶嘛，牛頭馬面但係人嘅身喎，咁呢啲咧就係佢哋受住迦南宗教，特別亦都包括埋咧埃及嘅宗教影響，佢哋竟然嚟帶去拜呢一啲嘅神。咁點解佢哋會拜呢啲神咧？就係佢哋會嚟帶去宣告神睇我哋唔到啊！好啦，特別我哋再睇第八章十四到第十五節，呢度咧要特別嘅嚟到解釋嘅。第八章十四、十五兩節，
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誰知在那裏有婦女坐着為塔莫斯哭泣。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可憎的事。
呢度咧，你睇到之前。他们呢就有七十个长老，就代表了人民嘛，人民代表来的，这个人大代表来的，那你有拜那些动物的身，即是动物的头，人的身的偶像，但是今次又看到呢有些妇女为着塔莫斯来带去哀哭。塔莫斯是苏麦人和巴比伦人的植物之神，咁咧就呢個神話嘅裏面就話到咧，呢個嘅神會死喎。原來就係喺聖暑嘅時候咧，就嚟帶佢會死，大概係七月到啦。第二年嘅春天咧，就會嚟帶佢復活噶啦。咁原來哭泣咧，就係佢哋拜呢一個嘅偶像嘅儀式嚟嘅。咁你記得佢哋拜偶像嘅儀式往往有多唔同嘅？記唔記得喺加密山上邊咧， 以利亞是對抗850個假先知的，記住不是400或450個，是850個，因為有男和女的假神。他們呢，即求神有降火但不行的時候，後來他們做什麼？他們就用刀來劃自己的身，來流血，令到神來帶去開心的討神的喜悅。這個是他們拜他們的神那種的方式。上一堂跟大家講過，他們獻祭將自己的兒女經火，就是給摩洛來帶去這個的偶像。而這個塔莫斯是什麼呢？就是他因為這個神會死，所以婦女就會在那裡喊，代表了他們一種敬拜的方式。就好像我說，我曾經出席過一個的喪禮，如果沒有記錯就是客家人來的，他們死了的時候，他們家人是會一路整晚都在那個的殯儀館裡面在哭喪，真的喊著來帶去講很多事，其實是講述他生平的歷史，或者你死得不值，我們不是客家人，不懂聽啦。但是走埋去跟他打招呼，他可以即刻停了，然後我高頭發覺原來沒有眼淚，我跟他聊天，安慰了幾句我們走開，他又再耷耷頭，你好走啦，就是那些這樣的。所以你留意到原來這個是一種的禮儀來的。你們就是怎樣呢？就是來到去敬拜這個的神呢，就要哭泣，是要哭泣這些哭聲，希望喚醒了這個的神，於是呢就可以有雨水的來到去降下。但是以這個的塔莫斯來取代耶和華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咯。記得神很清楚說，你敬拜我的時候，他們是一個農作業社會，我會賜下春雨秋雨給你們嘛，讓你那些的農作物收成之前特別的來秋雨呢，再落一陣的水呢，是令到他們更加的怎樣啊，來帶去茂盛或者結實。我想煮飯都是啦，你煮餸的時候，那個就來煮好了的時候，你再會彈些水打個芡，找些東西吸住它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吸收得多一點呢？所以秋雨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好了，先知就再轉向殿門，從入口那裡就見到聖所的全貌。那這個的掘窿，你見到後來就是之前就是在院門都挖了一個窿，就見到70個的長老來帶去拜那個的假神。那這個的秘密通道呢，就是他們的禮儀的洞房，也都是怎樣呢？是他們行淫的地方。記得當時我們最熟悉的就是他們拜巴力嘛，還有阿舍拉嘛。為什麼拜個假神是這麼重要呢？即是神這麼憎呢？還有一樣，除了他們沒有專一敬拜神的緣故，就是他們認為拜完這個神之後，就要依足神所做的事呢，你都是去做的。原來巴力和他的妹妹呢就發生關係，當他發生關係的時候呢，男性如果跟一個女性和他的配偶發生關係的時候呢，在高潮裡面就會射精的嘛。那個時候他說到好了，當他射精的時候，就好像雨水呢就會這樣降下來了。我們為了要討這個神的喜悅的時候，我們照樣要依足他所做的事來做咯。那所以男女之間呢，拜完這些偶像就會雜交的了。所以先知怎樣責備他們？你們在高崗的樹上面，在青翠樹下面呢來到行淫。為什麼？就是他們在山上來帶人去敬拜的嘛，是不是？好了，現在這裡就怎樣？原來有一個秘密通道，就是在這些房間裡面呢，他們帶人去發生淫亂的行為。這樣的時候，所以這個是很可悲的。那70個長老呢，就代表了呢全體的百姓。我們再看看以西結書第8章12到第13節，好嗎？
他對我說，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裡所行的，你看見了嗎？他們常說，耶和華看不見我們，耶和華已經離棄這地。他又說，你還要看見他們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這裡很清楚說70個長老是什麼呢？就是整個以色列民族的代表。那他們來到去為什麼會拜假神呢？有幾個的因素。他說到因為耶和華看不到，看不到。所以今天你想著你暗地裡做的事神看不到，於是就繼續做下去咯。即是怎麼叫黑社會呢？他們做那些為非作歹的事，喂，有時候他日中日白都會做的嘛。但是黑是代表了不好啦， 同埋往往好多罪我喺黑暗之中嚟得去造成。而家你会睇到呢个嘅现代里面嘅事呢係成为我哋嘅提醒喎。好简单举个例，而家即係我哋嘅教堂里面呢都喺出面嘅公众地方里面呢係有 CCTV 嘅。如果夜晚黑有人入嚟嘅时候呢，哇，当然有警钟会响啦，但我哋可以睇 CCTV 会睇得返㗎嘛，係咪先。好啦，而家你又睇到出面呢有啲人嚟去做嘢嘅时候啊，好欣赏铿锵集啊，你记唔得呢讲721嘅真相。记者是去不同的铺头嚟带去将他们的 CCTV 攞晒返嚟嚟带去睇，然后剪辑。就睇到晏昼啲人点样嚟带去经过。啲人已经呢嚟到攞住藤条啊，攞住啲棍啊去打。咁即係话佢哋行过嘅时候原来都俾人哋嚟带点啊影晒㗎啦已经。甚至如果你知道呢，即係今日喺我哋呢个地方，如果真係好高科技嗰啲，一套电影係夏里信福所做嘅，叫《天王追击》，哇，好睇㗎，但係好多年之前㗎啦已经。就係讲到係喺外地，但係呢佢係透过人造卫星锁定咗某啲嘅地方嚟到遥远控制，就可以睇到当场嘅环境，然后嚟带佢点样去解决嗰个困难。唔好讲到咁複雜。你夜晚睇新聞呢，即係新聞之后咪世界各地天气报告嘅。你見到現場呢啊，法蘭克福係點樣，即係瑞士即係點點樣。咁但係真係現場喎，但你坐喺香港你係睇到喎。原來你好遠嘅地方都可以被監視到。國內更加啦，而家嗰個即係每一個地方，全個中國呢可以話世界嘅最重最叻嘅一個國家嚟㗎。全部可以呢影晒你所有嘅嘢。特別你嗰啲嘅啱啱呢最近嗰個健康碼，如果你有睇嘅時候呢，有一個省份已經將你健康碼演變成為呢，就係你有冇做好嘢就會加分，就成為你嗰個紀律得唔得到嘅地方，已經係實踐緊㗎啦。大家要睇呢啲新聞啦。咁嘅時候開頭就係為咗健康碼，但係可以嚟去進化嘅。我想講咁多係咩嘢呢？你唔好忘記耶穌基督喺路加福音曾經講過，你在暗處所講的事所做的事，而一日都要再一次的你要重現出來，是不是？如果我們想想，原來我做的事是沒有辦法逃避神那個的監察，無論你怎樣私底下得你一個人躲在家裡做某一些事的時候，但是神都會看到的，當然魔鬼都會看到。這個時候如果你有這樣的理性的思維，你就不會隨便去犯錯，是不是？但是現在這班人就怎麼說，耶和華看不到啊，看不到我就可以來犯這些錯，有什麼所謂而已，神都看不到的。第二個就是什麼，他就說到今天神已經離棄了這個地方，他就是看表面，因為當時國家已經面對著滅亡的階段，他曾經被一次的掳掠，咁所以佢會覺得，如果我哋嘅神咁好、咁有把炮、咁叻嘅時候，我哋就唔會去到呢個咁嘅地步啦。相反地，你睇下巴比倫啊、埃及，佢哋拜嗰啲神，佢哋個國家咁強盛，即係呢個神掂啦。呢啲所謂嘅實用主義，就係諗住咧拜啲神就可以得到祝福，於是我咪拜埋佢咯。就好似頭先即係上一次我所講嘅，即係有啲人點啊，可以嚟到慢慢將佢嘅信仰，佢冇放棄到耶和華神喎，但係都會睇下啊，擺下啲即係風水擺設。可能就會嚟幫助到咧，我嘅丈夫咧嗰、那個嘅事業更加好喎、哦，即係好可怕喎呢啲。咁所以你留意到就話，佢耶和華睇唔到我哋，同埋咧佢已經離棄咗我哋，所以我哋咪會做呢啲咁嘅事咯。咁你睇到呢個係好大嘅悲哀嚟，70個長老啦。跟住我哋再頭先睇翻嗰個表嘅時候，有25個人咧嚟都係去背住嗰個嘅聖壇喎、哦。我哋唔好忘記呢個係最聖殿最內部嘅地方嚟嘅。呢25個人，咁其實祭司咧就有24班嘅，即係一個小時咧一班喺神嘅面前裏邊嚟帶去服侍，即係嚟帶去打理獻祭。咁所以有24個人，再加一個係咩？係大祭司，所以25個人。呢班係宗教領袖，但係竟然聖壇咧係朝東嘅。他們現在就背著，例如一很簡單這個的十字架呢，這樣呢就向著東面的。當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看著這個十字架， 但現在我調翻轉嘅時候，即係而家好似我企喺講台呢度咧，我背住個十字架喎，咁我塊面又咩啊？朝住東邊咯。東邊係乜嘢啊？點樣十字架？即係當時嘅祭壇係向住東邊咧，就係太陽升起啊，陽光照耀嘅時候，係代表到神嘅光輝係嚟到照耀住佢哋。但而家佢見到呢25個人係背住嗰個嘅祭壇，向住東方嚟到去下拜。太陽嚟到被高升嘅時候，就係埃及人，佢哋係以太陽為神噶嘛。所以你記唔記得咧？十災裏邊有一個叫黑暗之災，就係針對佢哋拜嗰啲嘅假神。你話你埃及王就係太陽之子，好。我就讓你在黑暗裏面太陽都沒有出現到，他們手拿枝條你要舉向鼻前，這些都是他敬拜的模式。但是看到一個很可悲，這班是宗教領袖，之前那些是婦女，再之前那些是平民，但是這班是宗教領袖，但是竟然背棄神。所以我們要擔當的罪呢，是更加更加的嚴重，神是更加重的來懲治這些人。所以今天我們作為神的仆人是很大的祝福，當我們忠心侍奉神的時候，神是會將很多恩典福氣臨到我們身上。但如果我們犯錯偏差，就像上一堂所說，如果我們沒有一些研讀神的話語，我們只是隨心意自己來說一些話的時候，這個就變成為假先知。好啦，如果我哋仲唔系去为着子民嘅利益嚟，但系去忠诚嘅、忠心嘅宣告神嘅信息，只系嚟但系去讲一啲和谐嘅啊表面和谐嘅信息嘅时候，我哋好有问题。甚至我见到香港里边啲大宗派里边嘅领袖，佢哋都会成为国内里边嘅人大代表啊，即系有呢啲。成日都話喂唔好參與政治，但佢哋係本身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啦。好，咁你唔緊要，你有冇為到國內邊嘅基督徒佢哋受苦，你都係去發聲咧？甚至好可能就會贊同政府裏邊，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可能唔係咁啱嘅一啲嘅行動，但係默言不語，仲可以認同。會唔會你係拜緊另外一個嘅神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可悲。好了，那以西结书第十章呢，就开始你带去描绘神去慢慢慢慢的离开这个地方。那么时候这里那个荣耀是怎样呢？第十章里面又讲到基路伯。那么基路伯里面呢，跟第一章的基路伯呢，就是很相似的。是唯一有一个地方不同。咁咧喺我筆記裏面咧，大家可以嚟帶去睇到嘅。咁我再講啦，大家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喺美恩堂嘅網頁裏面咧下載呢一啲嘅筆記啦。咁咧就或者你 WhatsApp 俾我，我會嚟傳俾大家嘅。第一張前面嘅係人啊嘛，人嘅臉啊，記唔記得？第一張。咁咧右邊係獅子，後邊咧係鷹。左邊是牛的，不再去解釋究竟是代表什麼意思，大家可以上到第一堂裡面來聽。但是今次第十章裡面呢，你留意到人和獅子和鷹是一樣的，但是轉了另一個就叫基路伯。這樣呢，就第一章是牛的臉，第十章呢出的呢的臉呢就是基路伯。這樣呢，即是說什麼呢？其實相同的，都是講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已经从基路伯上面上升到去殿的门栏。刚才我们看第一张的图表，可不可以去回第一张图表，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呢再去到城外边，城外边去施行审判，是第一张图表，是讲到神是逐步逐步的离开。我们去回第一张的图表，好不好？就直至到呢去离，但是去离开了。咁咧，本来神嘅荣耀应该长存喺圣殿里边，因为圣殿系敬拜神嘅地方，系咪？但系而家神嘅荣耀从基路伯上升，停喺门槛上边。后屘神嘅荣耀又从门槛出去，停喺殿嘅东门咯，即系门口咯。到最后，神嘅荣耀就离开咗 整個耶路撒冷，去到城東那座的山上面。那這個是代表什麼呢？神是很無奈、很不情願的一步一步的離開耶路撒冷。為什麼？因為當然神是無所不知的，他讓先知見到原來子民他們拜偶像，但是70個長老竟然都是同樣的，你都是去拜偶像。但更加可怕的就是25個宗教領袖都拜偶像，他就會很深體會到神是很無奈的離開我們。正如我經常舉一個例，一對夫婦，但是很可能個妻子本來是一個千金小姐，家庭是非常的富有，但是她喜歡了一個很平凡的人，她父母都已經罵她，喂，那個窮操大來的，這麼窮的人你嫁給她你會捱苦的。大家看過那些文藝片呢，但是這位千金小姐都很愛這個人，那就不理父母的反對，那就終於嫁給她。父母始終是愛錫個女的，都給了很多錢這個女兒，這個女兒就幫助這個丈夫，就讓她自己那個的私己錢，將她自己的財富呢來帶去給這個做丈夫，叫她出去外面來帶去做生意，來有打拼。這個丈夫都很努力的，有打拼。好了，生意越做越大了，應酬就越來越多了，引誘就越來越大了，跟著還怎樣呢？就有第三者。好了，這個第三者用怎樣呢？不止一個兩個，還來都是去送很多東西給她。這個妻子開始發現丈夫似乎有問題了，慢慢都這麼晚回來，我問怎樣啊，為何你會這樣啊？那丈夫就說，因為要來到應酬嘛，要去談生意嘛，所以就這麼晚回來咯。好了，感情疏落不得止，後來這個妻子發現到丈夫那些的 WhatsApp 裡面呢，哇，跟異性呢有很親密的那些的說話，情慾的對話，於是揭發了，就說，喂，你不要這樣好不好？我這麼愛你，我為你來打本，我委身給你，為什麼你會這樣？你可不可以來停止這些？我願意接納你。但是丈夫充耳不聞，還繼續來到去做。我妻子很無奈，於是不等等又叫手，好了，分房又分了。但是丈夫可能覺得更好，不用煩著我，我自己一間房，我喜歡看什麼就看什麼，做什麼就做什麼，談電話都影響不到啦。我妻子很生氣，看到我跟你分房睡的時候你都沒有反應，於是回娘家。當然回娘家的時候被父母就一早叫你的，不要來到愛他，想著他會有回轉。怎料當他回了娘家之後，這個做丈夫的都覺得更加輕鬆，簡直是接些人回來家裡帶去做些不道德的事情，他都不在了，是不是？後來妻子知道的時候，雖然很愛這個丈夫，但是很無奈，終於怎樣呢？要提出離婚，還要拿回去應得的，分回去應得的東西。啊，明明啊，這個是我們現實生活裡面呢我們會見到的事。這個妻子都不是一下子立刻跟他決裂的，是很無奈的一步一步地走。所以你看到原來神的靈是一步一步地離開我們，當我們越遠離神，神亦都慢慢遠離我們。這個是相對的，你不可以說神的無情，因為神是給了很多機會我們。正如雅各書都一樣，我們越親近神，神就越親近我們。還有一個很無奈的體會，真的很傷痛，很多人會離開香港。今天的下午我才和一對年輕的夫婦來帶來吃晏晝，同佢戰行。因為點解呢？佢19號就會離開香港去加拿大。我仲約咗粉嶺堂嘅傳道人，我哋四個人一齊去食飯。吓，咁咪違反咗限聚令，唔話俾你聽喺邊度食啦。咁我哋都係分開少少嚟帶佢傾偈。 你知唔知好多人佢哋離開香港嘅時候，佢都唔想嘅。特別好多係香港出世、香港長大，我都係香港出世、香港長大，對香港係有感情。但係當你見到越嚟越多唔公平嘅事嚟到出現，指鹿為馬。好啦，七二一事件，勢均力敵嘅，即係嚟帶係去互毆嘅。你見到嗰啲嘅法庭裏面，好啦，判案嘅時候指責嗰個嘅警察，即係你哋嗰啲口供咧係大話冚大話。於是而家點啊？被抽離咗，嚟帶係去高等法院裏面，你係只係做 office 去排期聆訊得啦，唔使審案。但係喺將軍澳裏面打人嗰啲高尚情操嗰個法官咧，雖然被停止咗，但係而家復出。你見到冇三權鼎立嘅，從來都冇嘅。佢哋話到教科書裏面嚟，但係佢以前講嗰啲嘢被抽離咗。喂，你見到好多人，你話佢主觀偏差都好啦，但係呢個係佢哋嘅感受。佢哋係好唔想走，但係見到咁嘅情況，諗下自己嘅兒女好細個，佢將會受嘅係咩嘅教育呢？甚至有啲牧者離開，是因為當他講什麼道的時候，隨時被人抽了一句兩句出來，跟著就說你挑撥，甚至你違反了國安法。為了要繼續好地宣講的時候，他們離開。我們不要來提出這個指責。所以你看到神是很無奈的逐步逐步的離開耶路撒冷。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的完结，特别我们在下一堂里面来看看神的荣耀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里面。以西结书后面那段呢，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讲到圣殿的规划是怎样的。所以你留意到他们面对着这个的审判，但是其实神是给机会人咯。我们一起来带去看以西结书第33章很宝贵的一段的经文。你不要说到神是残酷无情，神是永远不变的，神是仍然爱的。以西结书第33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在前面未到审判，即是这一点的。是的，第十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好不好？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你看不看到神是一个爱心的呼喊？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来带去死亡，我只是很希望你们转回你的恶行而活。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结果呢，神是不断呼喊。好了，我们看前面，神就会审判你们，你们在圣殿里面有犯错，或者在圣殿里面来到击杀你们。他说这个圣殿将会充满了尸体，变成为污秽的地方。当人因为当他去追到去圣殿的时候呢，其实有祭坛的，这个的祭坛呢，就是成为他们祝福的地方，可以得救的地方。好了，我们看回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四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看回到前面就会有这段的经文的了。
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巴达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罪落于地。
这段经文是什么？阿摩斯书就说到神要审判的，他说呢，我要来审判他们祭坛的罪，因为他们在祭坛那里是献祭给假神嘛。他说我坛角必被砍下，堕落于地，坠落于地。好了，那个坛角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呢，小时候，现在小孩子只是打机的，没什么运动，就是捉你的时候呢，那呢一去到就来被人捉到的时候，你一脚砰砰咁停嘅咯，佢捉你唔到嘅咯，你明白那个意思啊？当佢又走去捉第二个嘅时候，你又可以咧松翻只走出嚟喎。咁弹角系咩意思咧？ 如果你是誤殺，不是謀殺、啊、你是誤殺，當你來到去被敵人你的仇家追殺的時候，你可以一路走走走，當年有些叫屠城，但也有去到祭壇那裡，你掹住那個壇角呢，就好像埋咒那個樣，你敵人是不可以殺你的。但是神話到你們犯這麼多罪，今次連個壇都保你不到，你諗住捉住個壇角嚟帶去得救，我就將呢個角嚟帶去冚低咗佢，即係你冇得去得救咯。好，我哋睇下一個嘅歷史事實。正如我曾經同大家講咧，即係大衛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好嘅。列王記上第二章嘅28到31節，列王記上二章28到31節，大家嚟帶去聽好嗎？
約押雖然沒有歸從押沙龍，卻歸從了亞多尼亞。他聽見這風聲，就逃到耶和華的帳幕，找住祭壇的角。有人告訴所羅門王說，約押逃到耶和華的帳幕，現今在祭壇的旁邊。所羅門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兒子比拿亞說，你去將他殺死。比拿亞來到耶和華的帳幕，對約押說，王吩咐說你出來吧。他說，我不出來，我要死在這裡。比拿亞就去回覆王說，約押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說，你可以照著他的話行，殺死他，將他埋葬，好叫約押流無辜人血的罪不歸我和我的父家了。
如果你睇翻嘅時候，約押係大衛嘅元帥，其實很忠心於大衛，甚至愚忠。大衛要搶人的妻子呢，還叫約押呢怎樣用計將那個人的妻子烏利亞來殺了嘛，是不是？咁但是約押曾經來鬧過大衛的，咁嘅時候呢，大衛你不要諗住佢是一個很仁慈的人，佢是很記仇的，但是因為約押有軍權，所以佢不可以即時的來喐佢嘛。咁但係大衛臨死嘅時候咧，點樣嚟吩咐所羅門呢？大家睇睇《列王記上》第二章第5到第6節啊嘛，第5到第6節，冇打出嚟啊？有 ，OK。
你知道洗亞路的兒子約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以色列的兩個元帥尼耳的兒子押尼耳和益帖的兒子亞瑪撒。他在太平之時流這二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
如果大家有熟悉這一段經文的背景，你就會知道，因為當掃羅死了之後，掃羅的元帥押尼爾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後來呢就跟那個王即是關係不好，於是呢他投誠，即是你有投靠大衛，說我願意將我們那些人歸向於你。那後來約押知道的時候，就覺得喂這個人是奸細來的，於是約押就用計來將他殺了。那對大衛來說就很生氣，喂我本來可以統一的了，但是怎不知你現在你又破壞了我的好事，是不是？他說他殺無辜人的血在太平之時，但那時都不是太平的時候，是不是？如果他是犯錯，為什麼你大衛不即時將他處斬？他但是怎樣，是臨到尾的時候，他跟所羅門說，你是有智慧的人，你不要讓約押來到白頭下到陰間，他死了，但是都要遺命給所羅門，除去他心中不滿的人。所以想想政治人物呢很恐怖的，表面可以很好，包括圣经里面的大卫都是这样，但是原来都有很阴险的成分在当中。所以后来所罗门就找一个藉口来带去杀约押。我去回前面那段经文，列王记上二章28到31节，他说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从了亚多尼亚。其实约押是做得对的，因为所罗门不是大仔来的， 所罗门要论资排辈，唔轮到佢做王嘅。咁咧，你谂下当日佢都嚟帮大卫嚟，但系佢复朝啦，杀咗亚沙龙啦，这个又系得罪咗大卫嘅。大卫系唔想亚沙龙死，虽然亚沙龙背叛佢噶嘛，但系约押就为咗政治嘅因素，一定要杀亚沙龙啊嘛。好啦，而家论资排辈，应该继承王位嘅就系亚多尼亚啊嘛。咁所以咪跟亚多尼亚咯。但系点知后屘出咗个所罗门啊嘛，所以所罗门都唔中意约押噶，你嚟我帮佢。咁但係約押其實係只係落錯注某個程度，但佢呢個係正路嘅注嚟㗎嘛，咁所以咪要殺約押囉。嗱，我哋睇返呢段經文啦，後咪約押知道自己要被殺，咪走到會幕裏面攞住個咩彈角呀埋咒呀，呢個係要保護佢㗎嘛。咁所以你留意到後咪呢個將領呢，即係都嚟到點呀，比拿亞就話到俾王聽，佢入咗去祭坛嗰度，佢捉住个坛角，咁我唔敢杀佢噶，系咪先？嗱，所以佢都唔可以即时杀佢嘅。但系所罗门话唔好理，照掹佢出嚟，将佢杀咗。咁结果后屘约押咧就被杀。嗱，我讲咁多嘅嘢系咩咧？就俾大家熟悉圣经。原来坛角就系得到保护，但系点解头先睇亚摩斯书，我要将呢个坛角嚟带去冚下，即系话你得唔到保护。同样圣殿应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原来你们都没有，因为圣殿将会很多的尸首。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原来神已经在一些人的额上面划下了记号。当然我相信这个的划下记号不是真的有些颜色划了上去，意思是神已经分辨了一些人出来，这帮人仍然在一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忠心于神，所以他得到神的祝福。特别留意这班的渔民呢，不是一定在耶路撒冷和圣殿里面的人。当时为什么第一次被掳呢？那些被掳走的人，那些人就说，神来带他吗？我们现在留在耶路撒冷，我们没有事，是神特别祝福我们的。是被掳走的一定是衰咯，所以神要让他们掳走。点知系啱啱相反，被掳走咗嘅，竟然喺外邦之地，神仍然作佢哋嘅圣所，祝福佢哋，有先知嚟到警戒佢哋。但系被留喺度嗰啲人咧，初时系好掂，你知唔知仲做乜嘢？因为点解第一批掳走嗰啲咧，系嗰啲好有钱嘅人，系嗰啲官员，嗰啲好有钱嘅人，嗰啲官员被掳走咗嘅时候，佢哋嘅物业，他们的居所不是丢空了的，于是那些人就可以入去占领他们的地方来带去居住。哇，好啊好啊好啊。我很记得呢，我去了即是两三年前，我去阿努亚图还有去了斐济。那么呢，就原来那时都有些动荡，那么呢就有人带我们去看，哇，好靓啊，好劲啊，那些游艇即係擺滿曬喺度啦，咁喺遊艇側邊就係佢哋嘅屋嚟嘅，有啲係豪宅嚟嘅。咁啊，但係因為咧嗰、那個政治嘅動盪，嗰啲人就走咗啦，嗰啲屋就丟空咗。咁啊，有啲人咧仲會派啲石橋啦，即係有錢嗰啲咧，即係就留喺度嚟看守緊屋。如果冇嗰啲嘅警衛喺度嗰啲咧，嗰啲屋可能俾人哋爆格，即係爆開咗啲門咧入去住啊。所以後屘我哋去睇嘅時候咧，有些人说可能这个家你看到里面有人住的嘛，但这个可能不是屋主来的，可能是里面那些人来的。但你想想那些所谓的贫民，他去霸占了那些人走了，我去住他的屋，他是不是觉得哇好掂啊，我得到祝福啊。所以原来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就以为自己得到神的祝福，但神说不是的，你们将会离带去被杀。记得上一堂最尾那个比喻是什么？是个铁窝嘛，生锈的窝呢，他们呢等肉在那里嘛，他们就以为自己很安全，但原来不是咯。那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原来当中仍然有神那个的恩典在当中的。好啦，那所以神是没有来带去什么呢？完全灭绝他们。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以西结书33章第10到第11节，那我讲到神苦口婆心的来呼喊，你们回转啦，回转啦，点解离带去咩呢？即是离带去要灭亡呢，咁样。好啦，原来先知唔单睇到我们在宗教上面嘅恶行， 在社会上面去剥夺穷人，来到去侵吞人的财产，所以耶稣撒冷是必定来到去被毁，审判是不可以避免的。咁啊，先知咧两次为呢啲人嚟都系去祈祷，求神嚟都系去赦免。好，我哋一齐嚟睇第以西结书第九章嘅第八节，第九章嘅第八节。
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唉，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
先知见到耶路撒冷面对这个悲惨的境况的时候，他立刻向神来带去呼求，去俯伏在神的面前求神你有怜悯。好，我再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嘛，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唉，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正尽吗？
你看不到先知他不是就这样很冷言冷语的来带去宣告那个的审判的讯息。我刚刚在永善论坛那一集里面呢，就来带去讲到一个牧者应该怎样来有讲道。我虽然在这些论坛里面有人来批评我，就说我讲的讯息呢就破坏社会的安宁啊，挑拨离间啊这样。那我自己就去回应，我其实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的表达，爱之深责之切。父母见到个儿女犯错，会不会是为了和谐不要家嘈屋闭就不去闹他呢？如果我见到不公平的事，我们会出声，我们会指责。反而你默言不语，不会关我什么事，走了就算数咯，这样你可以什么都不讲。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是很痛心，所以先知不是只是很冷静地去宣告这个审判。当他们在讲审判的时候，特别那二十五个人来到去拜那个日头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突然之间跌低了死了，先知就很害怕，神你是不是真的灭绝了我们？他来到去为耶路撒冷来到去呼求，他求神来到去怜悯，不要来到将我们灭除正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的人爱这个地方，我们要为这个地方祷告。纵使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的地方，正如刚才我所说，有多人会离开香港，我跟他们践行，我都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去到当地，融入当地，找教会，但是不要你带去忘记香港的需要。多些的你要从不同的角度你带去看一些的新闻，你了解香港真实的情况，然后你更加重要的切切的为香港祷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看以西结先知，他去老到去外邦之地，但他仍然为着自己的故土来带去祷告。尼希米记就记载尼希米已经在波斯王朝里面有高薪厚职，但他一样纪念自己故乡的情况。所以你留意到作者呢就嚟有将一系列嘅责备同埋嘅审判嘅信息呢就收集喺第十二到到二十四章。咁将呢两度部分呢就分成为两部分嘅。头一章第十二章同埋最后一章第二十四章呢都系以先知个人嗰个行动嚟带去表达嘅，作为神嗰个嘅惩罚嘅预兆。咁二十三章之后呢，第十三章之后呢嗰、那个审判嘅经文之后呢，有八章的经文就论及外邦的审判，被审判的国家主要是有两个，就是推罗和埃及，一会我会提的。跟着就是转变成为一个复兴的信息。好了，我们看完最后这一段，不是完了，听听我最后讲审判，然后我们就讲复兴了。我们看一看，原来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二到第八节里面就记载了一些事。第九章的第二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听。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麦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麦盒子的人召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或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就俯伏在地说，唉，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
这里很清楚的，你带去看到神发出这个的审判。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解平安的解，是不是？但现在完全没有平安，圣殿还要充满了被杀的人。但你看到有六位灭命的天使，其中有位身穿细麻衣，这个就是代表了祭司的衣服。他手中呢，来带去，即是腰间带着麦盒子，这个是文士那个身份，会记录一些的东西。咁呢个就会点讲呢？喺第八节里面就话到，佢话你出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你有冇留意？系边啲人系得到嗰个额上嘅记号啊？系因为城中可憎之事、哀哭叹息嘅人。即是说这班是忠于神的事。什么叫忠于神啊？以神的事为荣，也以神的事来有难过。记得耶稣教我们怎样祈祷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见到人来到高举神的时候，我们会开心的嘛。当我们来到去见到人来到去辱骂我们的神，我们会怎样？我们应该不会无所动容的，我们是会生气的。因为我们应该要同神有同感的嘛，他侮辱我所相信的神，我会生气的嘛，明白吗？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原来这一班的子民为什么在被杀戮的人当中得着拯救，就是他为着那些拜偶像的人、行可憎的事的人，来到去生怒，甚至为他们哀哭，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当这班的人站在神那边的时候，所以神就说，你是拿着这些的盒，就在你的额上面来到画这个的记号。画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杀戮里面的时候，这班人不用被杀。就好像什么？想起出埃及记第十个灾，那个杀长子之灾，是不是投生之灾？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楣和门腔上面，这个就是记号嘛。当灭命的天使经过见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不会杀他嘛。所以这里都是一个的记号。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的时候，我都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当中。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呢的内容是包括了几样东西。第一，就是国家会被巴比伦来带去攻击。第二，首都将会被攻破。第三，圣城将会被焚毁。第四，君王和贵族将会被掳走。随之而来，第五，就是人民都会被掳，没有被掳走的更加悲哀，就是会被杀害。跟住就是国土荒凉。亡国的描绘就是第八到第十一章呢所披露的。好了，嗱，我哋咧去到呢一度咧，就暂时停止咗，即系讲神嘅审判。因为事实上，我哋喺对上第二、第三堂咧，嗰啲嘅象征性行动、嗰啲嘅比喻咧、嗰啲嘅谜语咧，都系讲紧神嘅审判。而家开始咧，我哋就讲神嘅祝福。记住，先知嘅信息永远系会讲审判，但系呢个唔系终结。仍然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的。 仍然是有救恩的尼大去同在。今日耶和华使到先知明白秘掳的人反而是有希望，因为那些人仍然有神尼大去怜悯他们，在困境当中有反省，于是他们归向神。反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沾沾自喜，以为得到神的祝福，原来所面对的就是咒诅。这个是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来的。耶利米书27章到29章呢，仍然的尼大去宣告秘掳的人70年之后可以尼大去归回，他们没有失去他们应有的权益，他们在外邦之地仍然蒙神的保守。耶和华不单单是耶路撒冷和那个地方里面的神，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他们虽然在外邦一样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如果移民去外地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都跟你们同在。无论你们在加拿大、在纽西兰、在澳洲、在英国、在美国这些地方，神仍然的你带去祝福你。也都正如我所说，我很感恩，即是原来在外地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呢都来有看以西结书，神照样的赐福给你们，只要你们忠心于神就已经够了。好了，我们看看以西结书11章的第18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以西结书第11章的第18节，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
当然他们要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之前，要做一件事，就是怎样呢？就是他们要除去他们可憎之物，即是怎样？他们要放弃完全拜偶像这件事。你们记不记得雅各呢？当他在外父家的时候，就娶了几多个妻子？4个妻子的，其实不是一个祝福来的嘛。后来他们关系越来越差，他们要走的。但是他的妻子呢都怎样啊？就来带他将那些神像、那些偶像啊，来带他做什么呢？就是来带走的。咁啊，老豆后屘发觉啲神像都冇咗，咁咪追啊，咁咪讲大话咧。咁啊，但系就瞒咗过去啦。后屘当到雅各就快要翻到自己嘅故乡，佢要面对自己嘅哥哥嘅时候，佢都系好惊嘅。咁啊，甚至后屘佢哋又嚟带去杀咗咧示剑一族嘅人。咁佢哋活喺恐惧当中，雅各就话唔得啦，我哋而家陷喺呢个生死存亡嘅处境当中，我哋要真系嚟到好地归向神，就先至同屋企人讲。将你拜去嗰啲偶像全部点啊？抌晒佢，埋葬咗佢。所以你留意到，原来呢班被掳到外邦之地嘅人，神话我会祝福你，但系祝福都系要有条件噶。救恩系白白赐俾我哋，但我哋要得到祝福系要付上代价嘅。第一就系要点样呢？就系要将一切嗰啲嘅可憎之物除去，即系你要专心嘅嚟带去敬拜你嘅神。跟住就要点样呢？我再睇睇诗篇12篇的第2节，好嘛？诗篇12篇的第2节，
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柔滑，心口不一。
因为有另一段经文就话到佢哋要咩呢？佢哋就要嚟带去二合为一，合二为一。嗱，呢个合二为一就唔系话两者嚟带去摆埋一齐。一阵间我哋都会睇咧。两支杖连埋一齐，这个可能是下一堂才讲的。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讲，当你们在外邦之地怎样要蒙我祝福呢？就是要有一个单纯的心，是来带去单一专一的敬拜神。不可以一边来有敬拜耶和华，但一边来有拜巴力或者来有拜马门。这样的时候你不可以心口不一。诗篇就指责他们的罪，这班人口里面所讲的和心里面所做的是很不相同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怎样？心口一致。罗马书说怎样得救？心里面认耶稣为主，口里面要承认嘛。我们要承认，要心里面相信神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更加重要就是神重新跟他们立约， 以西结书十一章的二十节，十一章的二十节，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
这里很清楚说，他们能够再一次得到神的祝福，神再一次跟他们立这个约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他们要好地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如果不是的时候，他们是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个的道理不是只在旧约里面出现，同样今天在我们这一刻里面都是出现的。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舍弃一切迷惑我们那些的事物，特别那些无形的偶像，我们来到一个单纯的心，专一的来到敬拜我们的心，最重要是我们来到谨守遵行神给我们的指示、神的教导、神的训练，我们一定会蒙神的祝福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了，记不记得神他怎样离开他们？由圣殿上基路柏，跟着去到东门，东门后来离开个山。但是一个复兴的景象是什么呢？神是会再一次回去他们的当中。我们看何西亚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何西亚书第五章第十五节，
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着唉，真的很惨，很感恩神给我有机会呢，在这个时候开始呢，我又会帮荃湾一间的教会呢来查罗马书。我昨晚黑呢就研究到第五章，大家很熟的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我们在患难之中也要欢欢喜喜，啊，傻的，在患难里面欢欢喜喜，我不是有那些避若狂，是不是？但是原来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很深信今天我遇到这个患难，但是神仍然掌管的。特别如果不是因为我犯的罪而引致这个患难，背后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我就懂得怎样不是放弃我自己，我仍然欢喜的来，但是去面对前面这个的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留意到，原来有时候在困难里面是让我们懂得怎样反省。当你跌到一个低谷里面，你就会很深体会到哪些是你真正的朋友，在困难里面又支持你，哪些人原来是很虚假的，当你风光的时候就来到去奉迎你，但得一好事的时候即刻割席，割席都还好，有些人还要落井下石扔你两脚，是不是？所以原来有时候在苦难里面是让你对生命、对你周遭的人、对自己有更深的体会，但是你会对神有更深的经历。所以何西亚书说到，好了，我要回到我的原处，看到回去他原位，等我们自觉有罪寻求我，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定会寻求我。下一堂最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原来神的灵再回到耶路撒冷里面，神的荣耀再来到在这个地方里面出现，这个就是他们复兴的景象。所以神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多人就要被逼离开，因为被掳到一个陌生而生活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但这个不是他们的终局，不是他们的完结。只要他们再一次的来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复兴的盼望，他们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在外邦之地一样可以敬拜神，神成为他们的圣所，他们一样可以的来到有神的仆人来带去牧养他们，他们的祷告仍然得到神的垂听。原来圣所不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可以在外邦之地。正如今天这个的礼堂是空无一人的，我是对着个镜头，但我一定知道有人是在看的，我们都是去宣讲。但是今天神不只是在这里，是在你的家，是跟你在一起。所以神表明他的圣约没有荒废到，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很重要，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不会看，大家很熟了，神说我要除去你们的石心， 石头是没有感觉的，换上肉心，我将心灵来带去赐给你。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肉心就令到可以受教，可以敬爱神，可以向神来有祷告。先知以秘掳的人是以色列剩下的余民，是神所祝福的，反而被灭的是留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所以日后他们会回归，所以第十一章呢就是带来了那个的盼望。这个都同样是第十四、十六、十七和二十章的内容。好了，我们来带去看这里。那未完的、那我想讲一讲呢，跟着这一章圣经里面呢就讲到我们复兴的时候呢，就第二十四章开始呢就讲到有很多的列国会受审判，这个是摆在他们复兴那个的过程当中的。好，我们有一个的表呢来给大家看的，有一个的表是讲到列国的表呢，就是来带去。好，我们看一看。好， sorry 我们去回前面，前面那个先，我们去回前面。好了，你要留意到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神仍然会祝福他们。在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呢，我们一起来带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
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这里很清楚，虽然他们在外地里面，但神仍然的来带做他们的圣所，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记住，今天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里面，神都跟我们在一起。好，我再看下面那个的教导是什么呢？下面那一章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终于的来带去归回，神往会招聚你们来到回去你们的故土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17和第18节。
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
这里就是讲到有一天他们会归回自己的故土。耶利米书很清楚讲，他们70年之后就会归回了。咁仲有喎，这个唔单单系秘掳之地，佢系从万民之中将你哋召翻嚟。咁点会喺万民里边咧？嗱，当佢哋预备国家就嚟要灭亡嘅时候，国家好动荡，嗰啲有钱有地位嘅人咧，佢哋一定会先走先嘅。所以而家教会咧出现咗好多问题，特别系嗰啲中产以上嘅教会，因为走得嗰啲咧，多数系中产以上嗰啲教会嘅人。他们会移民去外地，而留在这里那些可能是很基层的，即是绝对不是得罪，当厕所清洁的阿婶在商场里面那些，他很难去移民的嘛，是不是？没钱没能力，是不是？那个时候，所以你记住，原来神这个呼召就是不单单是秘掳之地，是从万邦之中招聚你们回来，你们在外地呢都有一天会回归自己的故土。所以你看到圣经是何等的真实，有哪个国家被人亡了这么多年仍然可以复国的？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被灭亡，被分散在秘掳和分散在世界各地，虽然70年之后归回，但后来他们又来搞独立，就被罗马政府来带去赶散，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竟然可以1948年的时候他们可以被联合国批准从万国归回，等他们回去尼大去复国。终于流亡了千几年受住迫害的犹太人可以来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我想问，在历史里面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来做的？这个就可以见到神那个的话语的真实。但仍然是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他们去到那里，我必定从其中除掉他们一切可憎可厌之物。他们一定是要全心归回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好，我再看下面那一张即是的 PowerPoint， 好不好？你记住，虽然在苦难里面，但如果我们仍然顽梗没有反省的时候，我们仍然得不到神的祝福， 咁如果我哋被神管教，但系我哋仍然心硬、冥顽不灵嘅时候，我哋冇醒觉，一样得唔到神嘅祝福。正如法老嘅王心硬，虽然受住好多嘅管教，但系一样嘅最终灭亡，系咪？如果我哋犯错，神刑罚我哋，而我哋冇嗰个懊悔反省嘅时候咧，我哋唔去悔改，我点能够得到复兴呢？所以求神帮助我哋，让我哋识得点样有一个敏锐嘅心。喺苦难里边，我哋唔系净系埋怨神，我哋系要检视点解我会有呢个处境。我被神管教嘅时候，我要有所警觉。我虽然被神惩罚，但系原来呢一个仍然系祝福嚟嘅。神最大嘅惩罚系乜嘢？就系放弃啊！神任凭你嚟到做，到最尾先至作出呢个审判咧，你有大件事。求神你要帮助我哋。好，我再睇下边嗰张嘅 PowerPoint， 我哋你都系去睇。咁神就为佢哋打造肉心啦。我哋一齐嚟都系去睇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嘅第二十一节。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恶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是啦，可憎可厌的神就会来报应，但是神怎样来改变他们呢？就是上面那次的经文，我们来带去听阿士来读出。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这里很清楚，神是将那个石心除走，换回肉心。那肉是有那个的反应的嘛，那才会得到这个的帮助。那所以复兴的条件就是这几方面。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张的 PowerPoint。那今天神的灵呢，就将他来带去带回去这个的巴比伦的地方。那然后呢，就将他所听到的来指示给当地的人。所以你看到原来神是有复兴的信息临到他们的里面的。在外邦之地一样可以服侍神，一样可以领受神的教导。好了，那接着呢，我们会看一个的附录了。这个附录是什么呢？就是复兴那个信息里面呢，就是神跟着就会审判列国。因为以色列曾经被巴比伦、亚述、摩押这些来带去对付的嘛。那在复兴的当中的时候呢，神就说我会来带去审判他们，而你会被高举的。那么因为呢，那个的篇幅很长，我们就不详细的来解释。那我特意列了这个表给大家来看的。那虽然有很多的不同的邦国，那么但是主力其实是审判什么呢？巴比伦、推罗和埃及。那这个表就给我们看到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呢，都有论到列国的审判。那这些经文列晒出来的了。那大家可以来带去对照啦。巴比伦就是灭了以色列国的嘛。但你记得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到现在都不存在。因为这班的加勒底人，他们是非常的凶残，神是藉着他们来惩罚，但是他过分了，所以神惩罚他们。这个就是哈巴谷书里面的主题。譬如很简单举个例，妈咪要出去买餸，跟哥哥说，你跟我看着弟弟，那么呢，你是哥哥来的，教他做功课，如果他不听话，你可以骂他，甚至呢，你可以来带他去挞下他的手板，知不知道啊？这样。哦，那妈妈就出去买餸了，回来的时候见到弟弟，哇，头崩额裂，啊，牙又甩了，流晒血，做什么？阿哥啊，没啊，他曳啊嘛，他不听我话，咪打他咯。妈妈，你打时打，冇你打到咁啊，我叫你挞下你手板，点样打到咁样啊？咁于是妈妈都会点啊？都会罚埋个哥哥。嗱，呢个就是哈巴谷书里面所讲，当时那班嘅人非常嘅指民，你都系去用他们法律的权力，你都系去侵害指民，擅自嚟去做一啲嘅律法，你都系去公理唔得咁显明，穷嘅人被剥削。神就说我不会不理的，我会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嘛。那先知就觉得很奇怪咯，我们这么抵死是对的，要罚我们，但是没理由 即係用巴勒底人啦，依家咧比我哋更加衰啊嘛。但係神話我會懲罰佢哋。好啦，呢個就係巴比倫啦。咁你留意到咧，巴比倫喺耶利米書又有講啦，喺以西結書裏面咧都有尼大去揭拉到嘅。好啦，咁最重要咧，我哋尼大去睇咩咧？就係睇推羅同埋埃及。點會特別尼大去提推羅咧？咁樣嗱，我哋睇翻先知咧，其實責備列邦。有七個國家嚟到同佢講預言，就係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二章嘅，一共有七個國家。咁頭嗰六個國家咧就成為一組嘅，咁咧就係由河西嘅亞門開始，咁啊順時針方向去到東北面嘅西頓，咁鄰近呢啲嘅四個小國咧就嚟帶去諷刺佢哋。咁啊，你睇到啊呢一個嘅地圖，咁啊特別咧好多謝咧阿薛咧為我哋咧嚟到係揾到呢張嘅地圖啦。你見到右手邊嘅大家嘅右手邊啦，就係亞門啦，亞門即係今日嘅約旦啦，下邊就係摩押啦、以東啦，左手邊咧就係腓利士啦，咁上邊就係推羅西頓啦，呢啲嘅國家。因為當以色列嚟到去亡國嘅時候，呢啲嘅人喺度幸災樂禍，嚟到係去笑佢哋。如果你睇俄巴底亞書得一章嘅啫，咁咧就係以東人，就係當以色列嚟到係去被滅嘅時候，佢哋受苦。呢班人嚟到係去袖手旁觀，咁咧仲嚟到係落井下石，更加係趁火打劫。咁所以神就嚟去責罰佢哋，就話佢哋冇憐憫嘅心。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咁而呢班嘅外邦人咧，都成為佢哋嘅即係刑罰嚟嘅。我哋睇睇民數記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五節。民數記三十三章第五十五節：
倘若你們不趕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們眼中的刺，肋下的荊棘，也必在你們所住的地上擾害你們。
咁呢度咧就話到，即係當日佢哋冇趕走呢啲外邦嘅人咧。結果呢邊外邦人就成為他們的、就是、挑戰啦，樣好啦。但是最終他們最大的復興嘅時候，神就會審判呢些外邦人。但我想特別跟大家看一看一個地方叫推羅。這個推羅是乜嘢咧？咁樣咁咧，你要留意到推羅就是在以色列的西北部啦，曾經是以色列的盟友嚟噶。喺古時的時候咧，佢哋咧腓利基咧一個很大的貿易的港口嚟嘅。咁係好富庶嘅地方，但你留意到推羅係分開兩部分，就係連住嗰個嘅地土啦。但係出邊仲有一個細嘅島，都係屬於推羅嘅。咁咧，尼布格尼撒曾經嚟到打推羅，但係咧打咗十三年啦，都攻陷佢唔到啊！我哋一齊嚟到睇以西結書廿九章嘅第十八節啊嘛，二十九章第十八節。
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劳效，攻打泰尔，以致头刀光秃，肩刀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泰尔，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
这个泰尔就是新译本里面，就是我们和合本里面所讲的推罗了。原来巴比伦呢，你要打推罗，打几个打不到，打十三年都是無功而還，因為推羅那個城池是非常的堅固的。那好像神的說話是沒有什麼，沒有來帶去成就，但不是。跟著有一個人在公元前333年用了七個月的時間終於將他打倒，知不知道是誰？亞歷山大。好，亞歷山大來攻推羅的時候，推羅呢就怎樣呢？他們呢很堅固成長，好，他們就走去海島那邊，都是他們的屬地，在一個海島上面。亞歷山大真的很厲害，他叫人呢拆曬推羅那些的城牆，那有很多那些石呢扔落個海那裡，然後就起了一條的堤壩，即是由岸邊一路去，於是那些軍隊就可以攻入去這個的推羅島上面的人，將他們最後的防禦呢都拆毀，從此沒有人再重建推羅，推羅就成為一個曬網的地方。我舉一個例，大嶼山呢原本是一個海島來的嘛，是不是？ 我当年读神学的时候，我一见到神要读书的时候在长洲啦，咁我都要大屿山咧去监狱里面做工作，都要坐船去，是四面环海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我哋可以揸车去大屿山，为点解啊？哦，原来起咗条青马大桥。咁呢条青马大桥咧就可以嚟，但系佢让我哋用车咧去啦。大家明唔明呢个道理啊？原来就是亚历山大真系咁样。是将推罗城那个的城墙拆毁，然后呢就铺了这条路就拆毁了它。所以呢要等到200年之后呢，推罗城才完全的被拆毁。很多人就说到，诶，当中呢有些歌呢你有讽刺它的。那么有些人就说，这个就是描绘到呢，即是魔鬼就是天使长跟着会跌落来。我个人就觉得呢是没有这些特别的意义在当中，只是来带去哀叹他们而已。好了，这个就是讲失落的天使，就是28章1到19节，很多人呢就会来带去讲，哦，这个就是讲到撒旦的堕落。但我又觉得即是这个经文呢就不是解释撒旦的堕落的，是直接描绘到呢即是推罗的失败。好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呢就是讲埃及。埃及呢都是被神来带去审判的。在以色列书29章到32章，你们留意到呢都用了几长的篇幅呢来带去讲到即是他们要面对审判。有七篇即是神谕，有五篇是顺着次序来讲的。但是你留意到的时候呢，神审判埃及，但埃及没有完全的灭亡的。第一段的神谕就是在以西结书29章1到16节，发出的日期是第十年的10月12日，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来带去围困了一年，由大王西底家因为背叛巴比伦就投靠埃及，希望可以得到埃及的帮助，结果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亡国。那个时候埃及军队就开到中东地区，就跟巴比伦来争战，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第37章里面有所讲的。咁啊，耶和华就喺呢个时候向法老发出呢个审判嘅信息，就表明以色列所倚靠嘅埃及咧，完全系不足信，埃及帮唔到佢哋嘅，系一支冇用嘅芦苇啊！芦苇系好脆弱嘅啫嘛，冇用嘅芦苇，你唔可以靠佢嚟去食力噶嘛。咁以色列一样，咁结果就系点样咧？佢就失败啦。咁但系轮到埃及嘅审判咧，你有冇留意到咧？系用较长嘅篇幅。你都是去讲的，原来埃及仍然有神的怜悯和祝福，他们不会好像推罗、西顿、以东这些永远灭亡。好了，他们最终竟然会得救啊！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很少想到的。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19章的19到22节，19到22节，
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作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及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睇唔到好特别，原来埃及人将来系会嚟带归向神，神系会怜悯祝福佢哋。点解？原来当日记唔记得雅各佢嘅家族？面对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在埃及里面来带去做什么呢？做宰相嘛，就救了他这些家族的人。后来呢，恩待地等他们在埃及里面来带去成长，在这里生活嘛。虽然后来有新的王来出现，来到曾经虐待过埃及，即是虐待过以色列人，但始终埃及在那430年里面呢都曾经照顾过这班的以色列人。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神是怎样呢？是祝福他们。所以原来你所做的事可能影响了后世很多的。你说这样是不是公平啊？这样 今日大家你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你来听这篇的信息，但我想鼓励你，这个星期日呢，我在明恩堂大埔堂里面呢，早堂和中堂呢，就讲一篇道，不公或公平。究竟神公不公平呢？即这个是很重要的，审判定还是赏赐呢？记得我曾经讲过以西结书呢，即他讲到呢，个爸爸你有食嗰个酸葡萄，但系个仔咧系点样啊？个牙系会嚟好酸软，咁好似唔系好公平喎。咁究竟原来前人做错事，点解今日要我去承受咧？但系同样地，原来前人做一啲好嘢，一样可以祝福到嘅儿女。呢、这个信息咧就会喺嚟紧呢个礼拜日咧嚟带去同大家分享，希望你会出席啦，或者喺网上边嚟带去收听啦咁样。咁你睇到現實啊，又好寶貴。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記唔記得我講巴比倫已經滅亡咗，不再存在，淹沒喺歷史嘅裏邊。但係埃及咧，卻係仍然係喺歷史嘅當中。原來神已經宣告埃及有一日係會歸向佢。我睇到聖經嘅真實。嗱，今日會同大家睇到神好無奈嘅要離開呢一班嘅子民。點解？因为这班的子民，这班的宗教领袖，这班的社会里面的代表，那70个长老，那25个的宗教领袖，那些的妇女来到是拜可憎的事。神是不想，但他是一步一步的离开。但这个不是终结，神有一日会再回来。下一堂，最后一堂了，我们就会看他们复兴的盼望。这个复兴的盼望包括了神要立先知做守望者，第34章很重要，神亲自做他们的牧羊人，牧羊他们，我们看一个好的牧羊人要做些什么，跟住圣殿会被重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枯骨来带去复活，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高潮，就是要得到复兴。我想起我有没有红色的衣服，我下次应该穿红色的衣服是代表了高兴，但我怀疑我没有。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带去，即是守望我啦，为我祷告啦。那我更加希望你能够留言啦，即是我会看回一些留言来带去，即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得到激励，好不好？或者你 WhatsApp 给我。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带去结晶孩子今天所讲的信息，成为众弟兄姊妹的帮助。让我们知道原来神你是掌管历史，你所做的，你所讲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且你所讲的必定会成就，让我们能够有敬畏的心来跟随你。求神你帮助我们在绝望之中我们找到盼望，特别祝福已经不是在香港居住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多谢你给他们能够有一个即稳定的地方，但是特别刚刚移民的弟兄姊妹，神求你特别的怜悯，因为他们要很多的适应，他们要寻找一些工作，或者为儿女来找学校。主要求你来带去祝福他们，特别在心态上面，可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专业，但是都让他们知道神你与他同在，你来带去赐福啦，帮助我们。计划要走的，都求神你来到为他们开路，但是都让留下的，让我们仍然坚守我们的立场，让我们能够仍然为主你来带去发声，虽然会艰辛，但是让我们不会放弃，因为知道在绝望里面我们是有盼望，因为神你就是我们的神。多谢你听我们面前你祈祷交托，乃奉主得胜的名，阿门。好，衷心的多谢大家，下一堂最后一堂我们来带去送礼拜日，希望你会来带去出席崇拜。